弟兄姐妹平安。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他讲出了信、望、爱这三个重要认识神的根基。那保罗强调，今日我们越要正确的认识神，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呢？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在我们生命中要流露出爱心，这个爱心就是爱众圣徒的爱。因为有了爱心，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并且我们不能够失去了对福音的盼望，就是盼望将来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同得荣耀，并且呢可以与主永永远远的同在。那这种存留在天上的盼望，就激励着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追求属灵的长进，更深的去认识神。那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的思想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我定为认识神的目的。那这段经文其实也是保罗的一段的祷告。这一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九到第十节，这里呢保罗首先为到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不住的来祷告祈求，求神使他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和悟性上增长，以致呢能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好叫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十一节，保罗认为一切蒙神喜悦的善事都能够如果都能够照他的荣耀全能都能够讨他的喜悦的话，他就会给我们在各样的力量加力，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十二到第十四节，这里保罗劝勉我们为以蒙的这个福气来感谢神。我们蒙的福气是什么呢？我们要感谢神什么呢？我们要感谢父神，因为他叫我们能以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我们知道哥罗西的教会被当时这个异端，就是洛斯底的异端冲击得很厉害，而这个洛斯底的异端，洛斯底主义是非常讲究这个深奥的知识。那哥罗西的教会信徒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这种异端的影响，而高举了注重了知识。那保罗说，你们看重知识是对的，知识本身不坏，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重的追求的必须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就是认识耶和华，认识神。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里，保罗就告诉了我们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认识神的目的就是要完完全全的知道神的旨意，以致使我们在行事上、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并且因着知道了神的旨意，便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首先第一点，第一点，认识神应有的态度。在我们 要思想认识神的目的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讲一讲认识神应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弟兄姐妹，怎么样才算真正的认识神呢？怎么样才算真正的认识神？那认识神不是单单把一套的系统神学的知识啊灌输给你，告诉你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公义的啊、哦、一大串。那认识神并不是因为你的头脑上知道了多少神学的知识，虽然有些人在神学知识上知道了很多很多，甚至对圣经也很熟，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正认识神。他们在这些人，他们在属灵生命上啊，也不一定就有很大的长进。虽然他头脑上知道很多，但是呢，他们的属灵生命并不代表他们能够有很大的长进。那在，因为属灵生命的长进并不在乎你头脑知识上知道了多少，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行出你所知道的真理，有没有行出你所知道的圣经的教导。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了圣经某些的真理，我们认识了圣经某些的真理的教导，我们是否有按着所知道的真理这个教导去行呢？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有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这个心，对神的旨意有一个完全的顺从，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真正长进。这也是我们要真正认识神的，正确认识神的最基本的态度。那一般人往往认为呢，一个真理我明白了就会知道，我知道之后才可以去遵行。但是属灵的认知却有些不同，我们知道了一个真理，我们就必须要按着所知道的这些真理去遵行，去做了，去行了，你才能够真正知道，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些真理，如果不去遵行的话，不是经历的话，不是体验这些真理的话，这个真理只不过停留在我们头脑的知识而已。举个例子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34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是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织出在窗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掉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够就够了。那弟兄姐妹，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忧虑吗？忧不忧虑？为什么忧虑？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不要忧虑？但是我们常常呢就说呀、啊，说哎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常常都在忧虑里面啊，特别现在，哎呀，经济那么不好啊，或者呢，我现在没有职业了，失业了，被解雇了啊，内心就非常的彷徨，非常的惊慌 啊，甚至呢埋怨神啊，为什么容让这个啊灾难啊这样的苦难临到我的身上？然后呢，千方百计呢，尽各种的方法要去解决啊目前现在这个困境。甚至呢，就算有一些违背圣基督徒原则的啊一些的方法、一些做法，也不在乎啊，千方百计用不择的手段去赚钱。我们不相信神会看顾我们，我们不相信神能够为我开路啊。但是呢，圣经这里呢，神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基督亲口答应过我们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生活上这些一切的需要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吃什么喝什么，不要忧虑这些啊。而且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能够相信这句话，相信神这一段的应许，然后呢，虽然我现在心失业了，因为我知道神会看顾我，他是我的天父，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亲。耶稣不是说了吗？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都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呢，虽然我现在在困难里面，但是我心里面很平静，我深深的相信神一定会为我开一条出路，他一定会带领我。当然我也会尽力去找工作啊，但是呢，我有原则有标准，我知道有哪些我应该做，哪些我不应该做，我有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啊。弟兄姐妹，如果我能够很平静很安稳的来等候神，来倚靠神，相信神一定会为我来开路预备，如果我真的后来经历了神有这样的一个照顾的话，你以后回过头来看这段话，就不是一段理论了，对不对？不是一段的 头脑上的知识，真的是你经历过的。我在国语堂的服侍了那么多年，我真的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段经历，他们来的时候都是很困难，但是当他们相信神倚靠神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平静的去面对那些的困难，然后后来神一步步的引导他们，现在他们都过来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你们都有这些经历，当你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就相信我们是天父的孩子，他在我们在他的照顾里面，我们一点都不会缺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种的信心去经历了神之后，遵循了圣经的教导之后，那这段圣经的真理就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了，那我们就真正知道应是神的心意了，明白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看顾我们的神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正的应是他了。所以呢，应是神的态度首先要怎么样？你知道了圣经的真理，你就要去遵行，你要去行出来，把神的话行在生活里面。你行做之后，你经历过之后，这一切就不是只是头脑知识，而是一种生命的经历，就是真正的应是神。所以呢，应是神首要的啊，就是我们先要去遵行。然后第二，应是神的主要目的。那保罗告诉我们，应是神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充分的知道神的旨意，并因着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就能够更多的知道神和应是神。那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祈求的，就是求神使他们能够充分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并非单单指我们个人的生活前途的旨意，好像说前面有几份工等着我，哇，有好几个 offer， 我应该答应哪个 offer 好呢？我应该是选择哪一份工作呢？神的旨意到底要我去哪一份呢？ A 的还是 B 呢？又或者呢，现在呢有两个女孩子都喜欢我，我到底要娶哪一个做老婆呢？ 啊，到底哪一个才是神的旨意呢？那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个人的生活前途，我们应该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啊，寻求神的带领，而神也愿意啊，在这些事情上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但是保罗这里所讲的神的旨意不是单指这方面，神的旨意乃是我们啊，神对人类整个整体的他的心意如何，好像说神在教会当中他的计划如何，神在今日这个世代神对他的子民有何期望，神对整个世界人类他的计划是怎么样的，而神在这一切的旨意当中，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该如何的回应神这个啊旨意，我们怎么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也就是保罗在第十节啊，就是第十节里面所说的凡事蒙他喜悦的这一句话。那这句话呢，可以解作在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都要得到啊，都要得到神的喜欢。那保罗讲到认识神的目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而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基督徒有何意义，有何重要。那保罗在第十节里面都讲出了两点啊，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的重要性，他讲到有两点的意义。第一，在生活上蒙神喜悦，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生活上蒙神喜悦，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得到神的喜欢。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从心底里面喜欢，欢喜快乐，很喜欢的，很欢喜的来接受，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无可奈何，哎呀，神要我这样做，我就勉强去做吧，不是，而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很高兴的，欢欢喜喜的，而且也不是出于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的动机。好像说我参加教会里面的某个侍奉啊，要表现我多么爱主，我多么的属灵，我为主呢有多大的牺牲啊，我们不是这种目的，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不正确的动机，也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喜悦。保罗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越单单用主这个字来形容耶稣的时候，是特别显出和强调了主耶稣的身份和主耶稣的主权。主耶稣是掌管宇宙万物、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称耶稣基督为主。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你表示你什么心态？你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主吗？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愿意尊他为主，一切都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吗？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主的心为心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要对他有绝对的完全的顺服，而真正的顺服就是先要叫我们内心真正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叫我们在啊，我们的心能够乐意的顺服神，神的旨意也同时变成了我们心中最喜欢去做的。当你内心很喜欢神的这样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遵行的时候呢，就不会勉强了，你就一定很乐意的去做，而不会做难，也消除了那些不正确的动机。我们如果以这种态度行事为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让主来掌权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就能够对得起主， 并且呢能够蒙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神的喜悦，然后第二，我们就能够多结福音的果子，带领人认识神。那这句结果子与第六节的结果增长是完全相同的两个字，而在一切的善事上，这个事是这个字呢原意是工作。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常常经福音的事工为工作，他往往将传福音的果效称之为结果子这个果子。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更加能够为主做见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见证我们所信的，然后呢向人来传福音，多结这个福音的果子。我们之所以能够多结福音的果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更完全的认识神，明白他的旨意，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要我们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记得耶稣基督给我们两大使命是什么吗？大诫命与大使命。大诫命是什么？记得吗？就是彼此相爱，对不对？你们要彼此相爱，就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然后大使命呢，就是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的旨意的话，我们愿去遵行的话，在教会里面就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然后对外呢更积极的传福音，是吗？这是教会两大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真盼望我们密城国语教会，对内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对外我们要积极的去传福音，接福音的果子。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努力去传福音。然后第三个大点，得以在各样的立向加力。那弟兄姐妹，出于讨神喜悦的这个心所做的一切，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能力，这是保罗在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无论这个工作有多大有多难，凡是按照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我们去做的话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神都会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能力。那这是个很宝贵的应许，靠我们不行的。靠我们可以去爱人吗？我们的爱都是自私的，对不对我们的爱都是有瑕疵的，我们常常呢爱不了的。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加我们力量。不是我们懂得爱，乃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懂得去做，乃是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的，他就会给我们力量。那在一个抵挡神的社会里面，做神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很容易令人灰心的。但是呢，神却应许我们，他的能力会不断的加给我们。这就讲到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意思就是神有丰盛的能力，但他的能力呢，不是一次过全部加给我们赐给我们，而是继续不断的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加给我们，好像血液一样，血液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流这个流通呢就不断的这个流动呢就不断供应我们身上的这种的养分的需要。那神也不断的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加给我们力量。那摩西 曾经因法老王多次拒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灰心，但是他也因为以色列会众在旷野啊，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些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非常的悖逆，他们小信啊，他们经常埋怨摩西带领这一群乌合之众，也非常的失望。在法老那里，他一直而再再而三的，法老都拒绝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在旷野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呢埋怨悖逆。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就说，算了神啊，你找另找别人吧，我不干了，对不对啊？我不干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看到摩西在一切的困难当中，艰难里面，神加给他力量。每一次的困难，他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安慰他，鼓励他，给他力量，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坚持到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坚持到神给他的托付完成为止。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以利亚。以利亚呢，也曾经了不起哦，在加密山轰轰烈烈的，杀死了多少个那个巴利的先知？450个，好威风哦。但是呢，威风完了以后，一个女人一句话把他吓得跑啊跑啊，啊，那个野死别，一个坏王后，啊，说了一句话：“我今夜要取你的命。”以利亚呢，刚刚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一下子呢从高峰掉到低谷，然后他吓得啊要死，然后呢跑啊跑啊逃命，然后逃到罗铜树下，他向神说什么话？神啊，你拿我的命吧，我死了好了啊，现在我被人追杀，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神有没有给他力量？神怎么安慰他？神说：“你好好睡觉，睡觉，睡觉，休息，休息，休息。”然后呢，啊，在那里呢，给他休息，啊，让啊，给他乌鸦蛋那个饼啊，水给他喝，给他吃。神亲自的帮助他，加他力量。在我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神会加我们力量。今日我们在工作生活上，相信也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灰心失意，神也是按照他给我们的需要，啊，把力量加在我身上，给我们能够，啊，面对这些的困难。我记得我做牧师也做了30多年，哇，这30多年有没有灰心过啊？有时候有没有说过，神啊，我不干了，你另找别人吧。我告诉你，我有的啊，我真的不想做 啊面对那些悖逆的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那些会众啊，真的不想干。但是呢，感谢神，神让我看到啊，他是信实的，他可以加我力量。所以每一次我软弱啊，每一次我几乎要跌倒的时候，神就给我力量，让我能够重新站起来。每一次当我觉得我很软弱，我不能再做下去的时候，神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有一句话经常在我心中，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我能，是神。神在我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加我力量。啊，就是这段经文所给我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灰心、我们失意的时候，在这里保罗他应许我们，他把神的应许给了我们，保证神必会把力量加给我们。而神要赐给我们的力量，不是按我们想象，不是按我们所估计的，而是按照他荣耀的，按照他荣耀的大能。意思是说，叫他所显示的光辉 如同在施恩座上他所显示的荣耀一样，是无限的，是与神的本性联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是没有限度的，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神就加给我们，只要我们所做的是按神的旨意，他就能够给我们。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靠着这个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但是这个凡事一定是神喜悦的，是吗？不是我喜悦的啊！我现在那个彩票1000万哦，2000万哦，神啊给我中吧，我靠着你我就能够中奖，可不可以啊？还有呢，你跟神 promise 说，神啊我中了以后我给500万教会建堂，可不可以啊？当然神不需要这些，神不喜悦，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啊，凡事就是说一切都是按着神所喜悦的旨意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把能力给我们，他把他的能力给我们，就能使我们生命产生了一种美德啊，产生了一种美德，就是带着喜乐的心去忍耐宽容。是忍耐宽容，忍耐就是指在不顺服的环境当中啊，仍然应定正确的方向啊，应该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啊，不是不顺服，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仍然应定正确的方向，有坚忍的不移的心。宽容是指什么呢？宽容是指到遇到不快乐的事的时候，仍然能够控制自己，不轻易发怒，不报复。一个比较这两个名词的用法，忍耐呢就是对事的，对事情；宽容呢是对人的，对人的。因此呢，忍耐是重在持守，而宽容呢就要有爱心。那神加给我们力量，是要叫我们在各样的困难或者痛苦当中，仍然可以站立的稳，并且产生忍耐宽容的美德。那这种经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更真正的认识神。那弟兄姐妹，约瑟，旧约里面的约瑟，他的表现就充分显示了这种忍耐宽容的美德。他被他的哥哥卖去埃及，先去做奴隶，在会长的家庭，就是那个波提乏的家里面做家奴，后又被祖母诬告，然后坐牢。那在这恶劣的环境当中，惨不惨啊？先本来是爸爸的最宠爱的儿子，爸爸还做了一个彩衣给他，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的哥哥们的嫉妒，本来要把他杀掉，后来改了计划，把他卖掉，卖到埃及，卖到波提乏的家里做奴隶。更惨的是什么？被冤枉，被诬告，然后呢，打到天牢，打到王帝的那个死囚牢里面去。从最高峰跌到最低谷，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样？死了好了，对不对啊？自杀好了，还活着干嘛呢？痛苦的那么厉害啊！如果你是你的话，可能你已经自杀了，不想活了啊！要不然呢？一定的埋怨神，神啊，你是还爱我吗？神啊，你是真的吗？如果你还有。你是真的，如果你还是爱我，我为什么落到这种田地呢？我是那么敬畏你的神。但是约瑟，圣经给我们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他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是不是？他没有埋怨神，他圣经一再强调，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都没有离开神， 对不对？神一直与他同在，他也没有离开神，他也没有向神发过一句怨言，他是忍耐，他对这些遭遇他就忍耐。所以诗篇里面有句话说，如果这些事情如果都是出于神，我都默然不语。约瑟就是这样，他默然不语，他没有埋怨，他忍耐。然后呢，后来神当然保守了他了，是吗？从那个监牢里面被提升出来了，做了什么？做了法老王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风光了吧。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啊，他们那边呢遇到饥荒，然后呢来他埃及那里呢来买粮食。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是吗？刚好十年了可能啊，现在呢你们都有今天了啊。如果你是约瑟的话，我是约瑟的话，我们肯定会报仇，有仇不报非君子，这是我们中国的话啊。现在机会来了啊，我就用我手上的权力来去报仇雪恨。但是约瑟有没有这样做？约瑟没有。约瑟他显出他宽容的心，对不对？他的爱。他讲了一句话，他对他哥哥怎么说？你们是要害我，要卖我，但是呢，其实这一切都出于神，对不对？神是安排了这个事情，让这些事情发生，就是为了拯救今天啊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啊，是神预先安排的。所以呢，越是他的忍耐，他的宽容，我们就看到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是神来的，是神给了他，是吗？神的力量加在身上，所以他能够产生这个结果。所以九到十一节，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来祈求，求神使他们在智慧和悟性上增长，以致呢能充分的明白神的旨意，好叫他们在生活上蒙神的喜悦，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并且呢因此多结果子，福音的果子。而在这一切上，神讲出神会保证，神应许他们，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给你们力量，让你们能够可以啊，能够有这个能力去为神做工，能有这个信心，能够站立得稳，并且在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苦难当中，仍然能够带着喜乐的心去忍耐、去宽容。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第四点，为已蒙受的救赎福气来感谢神，这是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所说的。那保罗勉励哥罗西的信徒为已蒙受的这个救赎的福气来感谢神。保罗在十二节到十四节内提出，我们今日已经得到的救赎福气有三方面，为此呢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神，来感谢神啊。第一，有资格分享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那在旧约的时代，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他们就有权承受迦南地的为他们的产业。同德也可以翻译作分享，意思就是有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每个支派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分到的一份的产业，是指定给他们的。那基督徒也是如此，不过我们的基业啊，不是给我们在米斯沙卡一块地啊。如果这个 我也很高兴啊，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样的啊，神给我们的产业呢，不是在米斯沙卡给我们一块地啊，神给我们的啊，这一切啊都是属灵的产业。这些属灵产业呢是传留在天上的啊，是在光明中，就是说我们有份于神的丰盛啊，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能够享受一切的荣耀啊，能够有份于神的啊这些的 丰盛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叫做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他们，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直到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这个保证，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基业，这个基业啊是在永恒里面的，神会赏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有这个保证，因为我们有圣灵做印记。你有圣灵吗？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圣灵就是一个得基业的这个印记，一个凭据。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答应了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为享受神一切的丰盛与荣耀。然后第二个福气，我们要献上感谢的啊，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迁入他爱子的国度，迁入他爱子的国度。那黑暗的权势是指黑暗掌权的地方，在那里呢，不但没有光，更积极的反对光；不但没有神，更积极的抗拒神。神将我们从这个权势这种势力底下拯救出来，迁入呢是指到关系的改变，也是一种具体的迁移。以前我们是在黑暗，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完全是被这个罪所控制的，你想不犯罪都不行，你是被罪所捆绑所控制的。现在神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得到救赎，拯救出来了，把我们迁入了他爱子的国度。主将属他的人迁入了他的国度，这是一个已经成就了的事实。凡相信主的人，他们都已经得到拯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的基业，他们已经进入了神爱子的国里面去。虽然最终的福分完全的救赎，我们知道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才完完全全的得到。但是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已经脱离了，今天你已经归入耶稣基督了。上个礼拜复活节，我们看到有十四位的弟兄姐妹接受这个洗礼，表示了他们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他们已经宣告他们与基督立约，他们永远属于耶稣基督。凡是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已经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了罪恶的权势，离开这个黑暗，进入光明，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主就是这个国度的王，他也是我们的王，所以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绝对的有这个王权，而我们对主也是要有一个充分的顺服。然后还有第三个福气，就是我们在爱子里蒙了救赎，罪得赦免。在爱子里，这表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上的联合，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上联合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的生命跟他连接在一起，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他丰盛的供应。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是在罪的辖制，我们在罪的奴役底下，但现在认着主， 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上个礼拜的复活节就纪念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他拯救了我们，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复活的主，所以呢，他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我们不再受到罪的辖制。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在真理里面自由了，我们按照神的话来行的话，我们就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是因决志信了耶稣的话，你就已经蒙了救赎，你的罪就得到赦免，而且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了这个爱子的国度，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了我们的王，我们也得了这个得基业的这个保证，我们可以为我们这个蒙受的这个福分来向神献上感谢。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的生命被神已经改变了，我们与主建立了一个这么密切的关系，有一种生命的联合，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需要更积极的去认识神，使我们能够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好叫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我们能够对得起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你是基督徒吗？是不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既然蒙受了这个大的救恩，我们做行事为人就要以这个恩来相称，对得起这位救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在生活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希望能够蒙神的喜悦。阿们，并且能够多结果子，带领人更多人认识主。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对外我们更积极的去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都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神会怎么样，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神都会加我们力量。阿们，神会加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可以行出神所喜悦的，并且呢，能够因着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忍耐宽容的美德，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怎么样，就会更加长进。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尤其上个礼拜刚洗礼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千万不要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要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认识神。认识神不是单单头脑上的，明白吗？读经是需要的，但是呢，不是停留在头脑上，更重要的就是要行出来，要行出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我们要行出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加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够越来生命就越长进。好，最后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好吧？基督徒应怎么样做才是认识神的正确的态度？你们回答呀，怎么样做？简单一句话，知道了就要行，明白吗？知道了就要去行，行了才能够真正认识神。所以呢，要遵行你所明白的、所知道的圣经，读了圣经要行出来。如果读了圣经不行出来的话，会变成什么？这里问一下大家，如果读了圣经而没有行出来，会变成什么？再讲一次，法利赛人。对了，如果读了圣经而不行出来的话，就慢慢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法利赛人是怎么回事？圣经很熟的，对不对？知道了，懂得批评人，但是自己不去行。所以呢，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经常批评那些法利赛人。所以呢，千万不要做法利赛人。第二，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认识神的目的就是要更明白神的旨意，是吗？ 以致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以你得救的恩来相称。然后第三，当我们顺从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有什么应许？力向加力，再加上一句恩向加恩，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去遵行的话，你一定会经历到神把力量不断的赐给你，而且把恩典更多的给你，力向加力，恩向加恩。我相信每一个真正愿意遵行神的心意的人都经历过神给他的力量，神给他的恩典。阿们。第四，今日我们基督徒已经领受了哪些的福气呢？领受了哪些福气？刚才圣经讲了，我们得了基业，是吗？永恒的盼望，对不对啊？我们的那个基业不是在梅尔沙卡的一块地啊，不是你现在那个房子啊，我们的基业是存留在永恒的，地上的那些东西都不会长久的，都是暂时的而已。所以呢，那个最重要的是永恒的神给我们的福气啊，这个基业。而且呢，我们已经脱离了什么罪的捆绑，是吗？我们就离开了这个黑暗的权势，进入了神的光明国度。所以我们做事情，做任何事情都要怎么样？光明磊落，对不对？行事为人要行在光明当中，千万不要做一些暗暗见不得光的事。基督徒不能做一些暗地里面见不得光的，千万不要耍手段啊，搞破坏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基督徒一定要光明磊落。阿们。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的可以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长进，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让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祷告。